以色列空袭伊朗驻叙利亚领事馆，最高将领丧命，哈马斯高层出现崩溃，美出现非法移民抢劫队，德州边境涉嫌骚乱，非法移民被释放，巴尔的摩大桥调查转向人为错误，四军用运输舰被困港口，纽约邮报惊人标题，在中国共产党玩完了，港府用国安法逼90个组织及22个媒体解散。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号星期二。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今日节目开始前，我要同大家分享一位来自美国加州的郑女士的真实故事。郑女士因不幸的跌倒事故受伤，多年来一直忍受膝头的痛楚，但是一切在她开始尝试三高代谢补后发生了变化。现在等我们来听一听郑女士的亲身经验。
系好神奇喎，我都觉得系好神奇嘅，食咗三日我就能够行得到咯，行得到上去又唔痛个膝头哥。
佢嘅改变唔单止体现喺行动上，佢嘅夜间睡眠品质亦有好大嘅显著提升，终于摆脱咗多年嘅夜尿问题。
咁我而家呢三日都冇夜尿啊，我唔知醒啊嘛，一路瞓到天光先醒，咁啊瞓六个钟、八个钟先醒咁，所以我又唔需要去夜尿咯。哦，多谢你哋啊，而家帮咗我个大忙啊，都可以过翻正常嘅生活。
谢女士嘅经历为我哋带嚟咗希望，提醒我哋无论面对点样嘅健康挑战，总有解决嘅办法。如果你或你嘅亲友，在经历类似的情况，不妨考虑尝试三高代谢补。更多详情请造访健康520网站，如有任何问题欢迎在520网站提问，将有专家团队为你解答。请注意，谢女士的故事反映了她个人的体验，结果可能因人而异。我们鼓励消费者在尝试任何新的食品补充品前，咨询医疗专业人士。以下请收睇今日嘅新闻详细内容。今日4月1号，以色列空军对伊朗驻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大使馆嘅旁边嘅一栋大楼进行咗空袭。伊朗驻叙利亚嘅最高指挥官将军被斩首，另外仲包括高级7名指挥官都喺袭击中身亡。伊朗发誓要报仇，亦令到中东战事突然迅速升级。与此同时，以军今日结束了为期14日的加沙走廊北部的希法医院围攻任务，有迹象显示哈马斯高层接近崩溃边缘。路透社报道说，以军在4月1号袭击了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地区伊朗大使馆附近的一栋建筑，伊朗使馆大楼旁边的一栋建筑物被炸平。报道说，袭击对象是伊朗领事馆和大使馆底，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亦发表官方声明，宣布在以色列的空袭中，伊朗驻叙利亚和黎巴嫩司令穆罕默德·礼萨·扎克迪在空袭中丧生，还有7名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丧生。路透社报道说，这个是中东冲突的惊人升级，令到以色列和伊朗和他们的盟友对抗。目前伊朗已经声明会对袭击进行报复，而以军严阵以待。除此之外，据 CNN 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今日表示，以军自3月18号起的行动下，成功剿灭了恐怖分子在希法的据点。他们在围攻希法医院的行动中，捕获了900名可疑的武装分子，其中绝大部分是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成员，包括指挥官等，并缴获武器和情报文件等。一直以来，攻击医院属于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除非医院被敌军当作掩护。以色列在加沙的清真寺、希法医院等地方都发现窝藏了大批的恐怖分子和武器装备，于是以军在2月再度围攻希法医院。 據軍事博主以色列戰爭發帖話，以色列國防部長加蘭特表示，在希法醫院捕獲的多名哈馬斯聖城指揮高官，包括紅圖四、方塊八，供應哈馬斯高層顯示崩潰的跡象，沒有任何系統的組織聯繫，哈馬斯已經分崩離散。以軍情報亦證明，很多哈馬斯武裝分子已經離開哈馬斯回家，剩下的哈馬斯武裝部隊人員不過是數千人。哈馬斯武裝人員大約有30,000人被以軍消滅和拘捕一半。據軍事頻道 Ocent 報導，拜登政府正在就向以色列大規模出售價值180億美元的軍事裝備做出最後決定，其中包括50多架多用途攻擊戰鬥機、30枚 AIM-120 先進中程空對空導彈和數百套炸彈的聯合直接攻擊彈藥 DDAM 組件。如果這筆交易獲得批准，可能還需要數年時間才能夠到達以色列，但以色列政府正試圖加快交付，以防該地區出現任何形式的升級。近日美國紐約街頭發生多宗隨機攻擊女性事件，這樣引發民眾的恐慌，受害者都是女性，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遇襲，紐約街頭的治安變得越來越不安全，民眾人心惶惶，令人感到不安。與此同時，近期非法移民在德州邊境發生騷亂，而地區檢察官卻裁決釋放被捕的非法移民。據《自由時報》引述《紐約郵報》3月31日的報導，在過去的一個星期裡面，至少有5名女性在光天化日之下遇到襲擊。3月25日上午，23歲的女網紅麥古金 Holly Kate McCookin 在曼克頓16大街步行時，突然遭到一名陌生高大的男子襲擊，額頭被重拳打傷。他在 TikTok 上公開了自己的遭遇，並呼籲警方正視這件事件。他在接受訪問時說，我只不過是在路上行走，卻受到攻擊。亦是同一日，27歲的布魯克林居民托尼納托 Mikaya Toninato 在第14街和第5大街的轉彎處被一名183公分高的男子打了一拳，被診斷出現腦震盪。他說自己當時完全沒有防備。除此之外，當地30歲的喜劇演員鈴木哈佛 Sarah Suzuki Harvard 近日亦是在曼克頓下城那裡被擊中後腦。所有受傷者都表示，他們在遭遇襲擊後感到震驚和恐懼。一些人說他們現在害怕在街上一個人行走。隨著事件發酵，紐約警方發表聲明，表示將全力調查這些案件並逮捕嫌疑人。與此同時，近期非法移民在德州邊境發生騷亂，而地區檢察官卻裁決釋放被捕的非法移民。美國各地治安堪憂和非法移民大量湧入有很大的關係。時政博主 Mario Nauvoo 發帖說，據點擊底特律 Click on Detroit 的報導，當地警方警告美國人防備非法移民搶劫隊，他們孭著背囊成隊前來，每個背囊裏面都有不同的工具，行動非常迅速老練。影片畫面顯示，這些非法移民直接用工具打爛房屋的玻璃進入豪宅，就連馬斯克亦在貼紙下面發了兩個驚嘆號做出回應。不單止如此，據今日美國的報導，加州比華利山莊和貝爾艾爾附近有一座價值500萬美元的豪宅，屋主是名外科醫生，因為惹上官司潛逃，10月份被一群非法移民闖入，開始頻繁開毒品狂歡派對，還收取門票、房間租金。附近的荷里活精英們報案亦無濟於事，警方說無法提供幫助，因為案件是民事問題，而且白屋的人有租約協議，甚至駕照亦登記了這個地址。而地區檢察官說，這些白屋的人是有權利的。更為荒唐的是，據紐約郵報的報導，早前不久德州邊境發生騷亂，非法移民和國民警衛隊發生衝突。而在昨日3月31日，埃爾帕索地方法官阿科斯塔 Humberto Acosta 在复活节这一日裁定参与南部边境骚乱殴打国民警卫队的非法移民必须从监狱中释放。他说法院的裁定是所有参与暴乱的人都将自保获释。对此很多美国人愤怒，那些支持民主党极左政策的州和所谓的精英们难道还未看到自己亦将会自食恶果？关于达里号货轮失去动力撞毁巴尔的摩大桥的原因，目前海事调查专家认为可能有人为过失的成分，而发电机组为什么会突然停顿，背后是否涉及人为错误或日常维修不当等因素，仍然是在调查之中。据《纽约时报》报道，调查人员向船员问话并检查燃料和船上各个系统后，以初步归纳出数个可能成因。首先是维修不当导致电器系统完全失灵，紧急备用发电机亦延迟启动。其次是货轮若果使用受污染燃料或输油阀门无意中被关闭，亦可能会令到主发电机停顿。第三个方向就是人为因素，可能是船员操作错误导致无法及时修复故障。但当局亦猜测货轮本身的自动化设计亦可能会导致故障，但不排除货轮内部可能发生小火令关键系统受损。但据阿波罗报道，伦敦城市大学航海机械工程教授卡尔顿 John Carlton 表示，过去30年远洋货轮的备用效能 built-in redundancies 已大幅提高，即使部分系统出现故障，货轮仍可以正常航行。这次意外令人难以解释。而密歇根大学机械工程教授麦考伊 Timothy McCoy 则说，货轮一旦出现大型故障，情况就好像飞机失事，可能会出现一连串的错。美国政府除了正在努力调查之外，亦在尽快疏通海路航运，因为这些航道已经堵塞了超过一个星期，严重地影响到巴尔的摩的货运能力。据战区 The War Zone 的新闻报道指出，目前有四艘美军军用货船正被困在巴尔的摩的港口中，其中还有两艘是现存能力最强的阿尔戈尔级军用货轮，不过这两艘货船仍处于休息状态，如果需要备战就可以在5至10日内准备就绪。不过现在整个情况仍然还在调查，六名在桥上负责维修的工人已被证实罹难，另两人已获救，而整艘货轮仍被桥身压在海面上，航道的开通和桥的修复计划仍是未知之数。拜登总统昨天说已经指示团队尽一切可能重新开放港口并重建大桥，并且打算由联邦政府支付重建大桥的全部费用。近日纽约邮报有一条惊人醒目的标题，在中国共产党玩完了。报道说中共曾经有过一段好日子，但现在已经结束了。当6500万间房屋，亦就是空置房占全国房屋总数的1/5，并且房地产价格暴跌至2018年的水平时，你就知道一切都结束了。当中国官方青年失业率达到两位数，而财政部报告个人所得税同比下降 16% 时，你就知道一切都结束了。报道中提到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倾尽一生的积蓄买了一间他们永远无法入住的高层公寓，因为建筑商破产，大楼只剩下一个空壳，你就知道一切都结束了。鉴于中国共产党一贯统计数据造假，真实的数字一定会更恶劣。最后当资本和人民都在撤离时，你知道中共已经结束。仅仅2023年就有5000亿美元逃离中国，而失血仍然在这里继续。再看到美墨边境的外国人，就知道有多少中国人想逃出来。单单2023年一年就有37000个中国非法移民，这个还未包括未知的逃亡者。当然这里肯定有间谍和破坏分子。文章中提到为什么中国会沦落到这样的地步，除了外部原因，最大的因素是习近平政策 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前所未有的伤害。习近平没有开放，而且是更加专制。习近平2012年上任后不久，他向高层领导人发表了一次秘密讲话，预言资本主义最终灭亡，社会主义最终胜利。习近平再次用共产党意识形态的经验，将中国人民推向社会主义道路，走向灭亡。习近平一开始向中国的财富创造者保证，大家可以自由经济，只要财富为党的利益服务就可以。但是他派了政府的人来监视每一个人、每个企业、每个有钱人，这个还不够，最后干脆直接抢夺富人的财富为党服务。受到习近平对私营企业日益增长的敌意的影响，各级政府官员都开始逮捕、监禁、处决，甚至自杀数百名中国亿万富豪和行政总裁。中国女富豪惠特尼段 Whitney Dunn 在2017年在北京的公寓被公安捉走，至今没有再次出现过。在贪婪的共产党官员的心目中，消灭资本主义的最好办法一直就是消灭资本家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讲，习近平只是在这里做所有共产党人在掌权后都会做的事情，就是扼杀经济以及杀人害命。报道说，在习近平的指挥下，中国现在正在回归毛泽东专制手腕。当习近平决定制造暴政比生产商品更为重要时，中国的经济崩溃就会随之而来。在中共染指香港后，据统计，在国安法生效的三年半内，政府的施压令到90个非政府组织和22间媒体解散了，而且警方以国安类罪名拘捕了286人，其中四成属于因言入罪，而两成和颠覆罪名相关，而被正式检控的有156人。当局的执法行动令香港市民和公民社会人人自危。据法广报道，在港岛上环一条不起眼的街道的建山书店在2018年中开业。这间书店时不时总会举办一些文化活动来吸引爱书的人聚一聚。在2019年后，这间书店仍坚持邀请被针对的民主派人士办讲座讲文化，所以成为被攻击的目标。去年9月中，书店又收到了地政总署公函，被以有人投诉为由开始不断搞事。在去年12月起，更不时收到不同部门有人投诉书店的消息，最后书店宣布结业。他们的遭遇并不是单一事件，不同的独立书店收到不同部门的所谓问候电话是家常便饭。在2021年6月至当年年底是高峰，一个月内有14个组织被迫解散、取消注册或迁离香港。而最受打击的是工会或劳工权利组织，有30间，占停运公民社会组织的三分之一。其次是亲民主派和抗争组织，有12间。甚至职工联盟副主席邓建华等6名旁听人士以鼓掌方式为受审的民主派人士发言叫好，亦被警方以煽动罪拘捕。更令群众恐惧的，香港已经成了大陆，对同僚的无声支持都可能被指触犯国安法。另外，中共还采取黑社会和大陆的方式逼港人就范，他们找私人组织或个人使用横手来逼使目标人士就范。而《纽约时报》及其他调查报道都曾指出，2019年7月21号在元朗地铁站内发生的白衣人袭击示威者，而警察迟迟不出现一事中，就有证据显示袭击者、警方和亲北京的议员有互相串通。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点赞、留言和订阅，更欢迎你转发，这样对我们亦是极大的支持。多谢收看，再见。